我们这时候打开今天传道所要传讲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八节一起来读到第二十一节。新约圣经第三本的福音书路加福音，我们要从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口同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作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既满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讨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和看见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二十一节，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给颂恩传道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新加坡我们能够有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不但能够用歌声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啊，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主，求你要使到我们赐给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让我传讲的时候让我能够清楚来传讲你的话，以致主啊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主，求你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听过最好的消息是什么？孩子哦，想一想哦，你听过最好的消息是什么？是啊，出国啊。哇，我在问孩子呢，长老回去回答出国了，哈哈哈哈，哇，非常好。对，我们发现大孩子小孩子我们都有希望，都有听过最好的消息哦。有人会认为出国，可能如果年纪小一点的话，他可能会认为说，诶，哇，有生日派对，哇，生日派对对孩子也很重要哦，可以请朋友来。又或者呢，他知道说父母亲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哇，这是不是对孩子而言是个好消息？甚至如果老师跟孩子说，你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你高兴吗？哇，这个好像没有听过更好的东西哦。而有些呢，孩子可能就认为说，我听到说我将会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很高兴，这是好消息啊，对他们也是好消息。这样我问你哦，不要讲说你听过的好消息了，你最想要听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哦，你最想要听到跟你听过有点不一样哦，对不对？你最想要听到的 好消息是什么？孩子可能会认为说，哇，既然现在可以出国了，父母亲带我去某某游乐园或者游乐天地去玩，哇，这是他们希望听到的，因为之前疫情之前就想去了，一直没有机会，又有疫情，现在终于可以去了，哇，他很想听到父母亲跟他讲说去这个地方。又或者孩子，你读完 K 读了，你要上小学了，哇，你高兴，我要上小学了啊。还是你小学读完了，你要上中学，你很期待，你希望能够快快的知道说我可以去哪里。又或者是，哇，你希望说今年的六月假期不只是一个月，是两个月啊，你希望听到什么最好的消息。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的脑海里头会有不同的画面出来哦，会想到不同的东西。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你看里面写大喜的信息，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好消息，最好的消息，真的是最好的消息啊！这个真的是最好的消息，怎么知道呢？你会问说，传道，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最好的？难道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吗？啊，这是最好的，因为啊，今天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章八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上帝透过天使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一个最好的消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最好的好消息，或者大喜的信息，经文当中就用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两个层面一起的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诶，究竟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你说它是大喜的信息，究竟是关于什么的？真的那么的值得喜乐吗？然后第二呢，我们会加点会放在他领受信息的人，诶，是这个信息是给了谁，他们有什么反应，这个又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们会尝试从这两个层面呢，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堂的讲道当中的一些的内容哦。上一堂讲道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提到了主耶稣基督按着上帝特定的时间降生到了这世界上，而且也降生在了上帝特定的地点，就当时候的伯利恒城。此外呢，我们也特别的说到了，当我们的救主就是个创造了天地万物的主，当他进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却没有人在等着接待他。不但如此哦，我们也从经文读到，当时连客栈里头，就连他们所在的地方客店当都没有地方给他们住。而且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这也象征了当时候罪人的心理对于这来的救主是没有给他任何的地方来接纳他的。不过他依旧来了，他来了。而他来的时候，除了他的父母亲还有当时候马厩里的动物以外，没有人知道他降生了，直到我们今天读的这处经文为止哦。所以我们现在会来看，这在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那个夜晚，有一位天使，他突然他就出现在了一群牧羊人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他说不要怕。为什么呢？你看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啊，牧羊人看到天使的时候，哦，他们害怕了。这天使就跟他们说不要怕，他说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好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哇，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们每次会看说，哦，信息，直接看信息这个字，对不对？可是哦，在当时候的原来的文字当中，他写到信息相关的时候，他是说我报给你们信息，或者说我报信息，它是一个动词来了，表达当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一个好消息来跟当时的人说。所以这里讲到信息呢，其实它是指佳音，好消息。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信息本身就隐含了它是一个好消息的啊、这个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哦，把这个记住哦，它是个大喜的好消息，不单是消息而已，而且是一个，所以是个好消息，而且一个值得大家欢喜的好消息。所以若是啊，现在突然间有个人冲进这里哦，门是关注的对吗？忽然间有个人冲进来，他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哇，你们会有什么反应？我自己会想啊，是不是着火了还是什么了，对不对？忽然间有人这样跑进来，我会可能我会比较担忧，我会讲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而且做一个最坏的打算，是不是要疏散人群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啊，如果进来的人他不是说坏了，他是说好事好事，哇，哎，又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跟他说，哎呀，这个时候不适合进来跟我讲好事，等一下再来讲啊。可是如果你不是在聚会的时候，是在其他的场景，有人冲了进来跟你讲好事好事，我相信我们多半我们都会心里充满期待，我们想要听他究竟讲的是什么好事，好到你可以在那边拼命的在那边喊要我知道。可是啊，可不可能人家认为的好事其实是坏事呢，或者变成坏的呢？当然可能哦，出现误解的时候。哇，比如说在战争当中，哇，打仗打到很疲累的人忽然间喊了一声，哇，说援军来了，哇，每个人很高兴，哇，不过发现来的是敌军。哇，好事本来以为是好事哦，诶，变成坏事，因为误解了，看错了旗号啊，看错了什么之类的。也可能有些人以为自己大赚特赚，去外面开庆功宴，车回来的时候其实发现自己已经亏得一塌糊涂，真的是血本无归。为什么呢？因为看错了一个数位置。可能吗？可能。可是呢，在经文当中他说提起的这个好消息，他这个真正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好消息把这个好消息带来的，他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主的使者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确定呢？啊，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说，直接说了，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而除了明确的告诉我们以外，经文也特别的提到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们他们知道说，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不可能是人为的，他们知道说是神特别的把接下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因此呢，天使就对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他所宣告的是从神而来的好消息，这个真正的好消息。而且呢，不单是好消息而已哦，你记得刚才我们强调说信息是好消息，可是在之前又加了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大喜的好消息。大喜的意思就是每个人听到了都应该为这个消息而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罪人有救了。看第十一节哦，十一节就说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基督，救主呢指的就是唯一能够拯救罪人脱离永远刑罚的
那一位，
并且是神在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就应许了的那一位。所以特别讲到他是基督弥赛亚，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上帝所恩高的，所差派应许会差派的那一位。并且呢，这一位呢，我们在第一章三十五节也读到了，他就是神的独生爱子。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为要拯救罪人，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他们都能够免去那永远的刑罚。所以无论一个人他的处境怎么样，他做过哪一些他身旁的人或说甚至是听到的人都认为是十恶不作的十恶不赦的事情，又或者是连他自己都说不出口，就做过的事情他都不敢说出来，因为就连他也看不起自己，他连他都鄙视自己。但是啊，当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告主救主的时候，就是来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他的时候，那么他的罪必定得到赦免，而且他也不再被定罪了。而这一切呢，都始于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而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里头，在一个没有人关注的马厩里面，罪人唯一的拯救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了，并且安卧在马槽里。天使接续说，这个大喜的好消息是关于万民的，不但是好消息，是关于万民的。请问关于万民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这世上的万国万民啊？中文的读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哦，对不对？当然嘛，如果是这么天大的好消息，难道不是跟全世界的人相关吗？其实不是哦。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在讲到万民，就中文翻译成万民的那个字，它在英语翻译当中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它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名词，就是说英语它翻成 people， 它所指的呢其实是当时候以色列全国的人民，就当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去看释经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比如加尔文等等，他们都是这样的来解释的。他们都让我们看见，因为在路加福音直到这边为止的时候，主要提到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而上帝如何差派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这救主来到这世界上。所以在这里呢，是特别的提到了针对的对象是全以色列人，指的是一个族群，就是以色列这个族群。为什么对他们而言是个大喜的好消息呢？原因如下哦，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正在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期盼的拯救者已经来到了。此外，这位拯救者他将施行拯救的方式会远远的超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想象的，而他所施行的这拯救也会超越他们的认知。并且呢，这拯救者他不但会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今生罪的奴役，他也必拯救他们脱离那永无休止的刑罚。因此呢，他的降生对于这些盼望着弥赛亚到来的犹太人而言是个大喜的好消息，是每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的心里都充满着安慰和喜乐。如果我们读下一段经文的话，你再看你手头上的圣经对吗？你看从22节开始往下看的话， 你就发现那边有一个人名字叫西面。他见到耶稣之后，他喜乐吗？他是充满喜乐的。而当时呢，似乎只有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哦，他才会为这个好消息而感到欢喜快乐。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哦，这个好消息，他这个大喜的好消息，他不单单是给这个族群的哦，不单单是给他们的，他们当时会欢喜快乐。可是这个消息不单单只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再看22节开始哦，22节经文开始就说到了有一个公义敬虔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西面呢，那时候就在圣殿里头，他抱住主耶稣，然后就颂赞神说，从30到32节哦，他就说到，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我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怎么会特别提到这里的经文呢？因为31节提到的万民，在中文的翻译看起来一样，对吗？其实跟第十节提到的万民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刚才就说了，第十节所提到的万民是个名词，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它所指定的是一个族群，而特定的就是犹太的族群。可是31节所讲到的万民本身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复数的意思就是它不只指一个族群罢了，而是指一个众多的族群。英文的 ESV 在十节翻成 people， 可是在31节翻 peoples， 就多了一个 s 在后面。所以呢，西面本身所说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本身就写明了这里所提到的众多的族群，就包括了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外的其他的族群。所以这就写明了这个好消息是给谁呢？不单是给犹太人哦，也给犹太人和以外的。虽然一开始领受消息的最先感到欢喜快乐的是他们啊，不过这个好消息是给犹太人跟以外的族群的。所以使徒保罗他的服事也就印证了这一点。你有圣经的话，请跟我翻开到罗马书第11章13到第14节。罗马书的第11章13到第14节。经文就在那里，保罗就想说，我现在对你们外族人说，因为我是外族人的使徒，所以尊重我的职分，这样也许可以记起我骨肉之亲奋发，使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得救，神也拯救。所以你这边我们看见什么？神也拯救外邦人，因为神把保罗差派到外邦人当中，却把这大喜的好消息带给外邦人。因为他保罗之后会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基督降生了，不但是如此，基督也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了，赐下了救恩。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是外族人的使徒，他就把主耶稣基督的这福音好大好的大喜的好消息带给了犹太人以外更广大的群体。这个当然也包括了今天的你跟我啊。当我们读到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读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认识来接受主的时候，的确这大喜的好消息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大喜的好消息。而在第13到第14节当中，就今天经文的13到第14节当中，我们看见天使他对神，他就来赞美神了。而他对神的赞美当中呢，也就揭示了主耶稣基督他这必要成就的救恩。你看，注意哦，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天使出现了，接下来是一大堆的天兵出现了，然后呢，他与之前原先出现的天使一起的来敬拜神，说了什么呢？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天使们的颂赞不是一种机械化的颂赞，他不是在那里他说就是因为他必须说所以他只好说了，不是哦。他们在那里不是只是为了要把一个重要的消息讲出来罢了，而是他们的的确确的因为见证了上帝所施行的那奇妙的救恩，就是透过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来施行拯救的那奇妙的救恩，而从心里来赞美神。释经家就解释圣经 的学者们，他们提醒我们说，天使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当基督还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基督的荣耀，他的荣美，了解到这位基督他就是蛮有尊荣的那一位。而之后当他们知道看见人类的堕落，看到亚当的堕落的时候，看到人类都成为罪人的时候，也知道说上帝会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也在期待着这个救恩会怎么来完成。而当他们知道就是由他们一直以来在敬拜的这三一神的第二位格这圣子来完成救恩的时候，他们就颂赞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他们是见证了神他救恩计划的展开，因此他们把神当得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天使如此，我们不更应该如此吗？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这救恩的人，不是更应该来赞美他吗？接着呢，天使就说了，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信靠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将得着平安，因为主耶稣将使他们与神和好。在若干年后，当时卧在这伯利恒的马槽里的婴孩，他将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死在那时候的罗马政权底下最残酷的一个刑具上面，不是因为他自己罪大恶极，也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而是全权为了他子民的罪的缘故，为了他子民而死，就是要还清他们所欠下的，他们自己永远还都还不清的罪债，为了就是要死到信靠他的都得到永远的生命。因此呢，对于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主对我们说，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此外，加尔文他也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原本是生来是可怒的儿女，而我们是与上帝为仇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上帝必定会惩罚我们，而我们心里请问有平安吗？我们压抑真理，我们去拒绝去想这些事情，难道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吗？没有。可是当我们呼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的焦虑、不安、恐惧，就在我们里头原有对上帝审判的恐惧，把它完全的给挪除掉，并且会赐给我们一个我们从未曾享有过的平安。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他已经代替我们去承受了那永远的刑罚，把我们还清了罪债，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 我们也知道说之后我们就算会有得罪神的时候，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天天得罪神，可是我们不会再因此而去面对那永远的刑罚，因为那刑罚已经从我们的头顶上给挪去了。我们也会每当为着我们的罪来到我们主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救恩所带来的赦罪的平安，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最昂贵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呢，主耶稣他为我们摆上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平安。来临了周五哦，将是受难节，我们都一直在思想着受难节。的确，他降世就是为了要走上各个他的路，走上那十字架，就是为了换取我们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有平安。而请问弟兄姐妹啊，在或者当中的亲戚朋友，你们认识这个平安吗？ Do you know this peace? 你认识这个平安，你有这个平安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不要再迟疑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平安的话，你当求主来拯救你，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求他来拯救你，脱离你的罪。因为当他拯救你脱离你的罪的时候，你就会享有这个平安。你当来求告他的名，如果你还不认识他，如果你想要更加认识他，你就当来到我们当中来进，来到我们当中来参与崇拜，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也当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有任何的课程等的时候，你当来参与，更加的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对于我们当中已经拥有这个平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常常为着我们已经领受的这平安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呢？而今天当你再次来读到主耶稣降生的事迹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认同第一位天使的宣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呢？还是你认为这个好消息好像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光泽，似乎不再像起初你信主的 那时候一样使到你的心里欢喜快乐？相信我们都赞同的一点，就是对于还未信主的亲戚朋友而言，救主的降生仍旧是个大喜的好消息，因为他们需要救主，他们没有听过，这对他们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啊，对我们难道就不再是吗？难道这个大喜的好消息是一次性的吗？仅仅就是在刚认识主的时候他才是大喜的好消息，而他不会持续如此吗？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他的降生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大喜的好消息，因为这是神他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是清楚地提醒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真实性，意思说主耶稣他的的确确地道成了肉身，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他的的确确地成为了人，他不是好像哦，他真的成为了人，他的出生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躺卧在马槽里的时候就证实了这一点，他不是一生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在地上到处乱跑乱跳，又或者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能言善道， 不是啊，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如同在世上所有的婴儿一样，他无法照顾自己，他必须依赖着父母亲来照理他的一切需要。他依然像孩子一样，需要熟睡，需要成长。因为他是个真实的人，他的道成肉身是个真正的事情。也因为他是个真实的人，他将经历成长事业当中的不同阶段。你经历的，他也经历，直到他成人为止。他会跳一个阶段吗？不会，他真实的，就如同你我一样，他成为了人。可是呢，他又跟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罪，他一生是完全的顺服神，所以最终呢，他就成为了那完美的祭物，为我们罪的缘故，而摆上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还清罪债。若是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他无法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若是他的生活有任何罪的玷污，他也无法为我们偿还罪的公价，那么我们依然背负着我们的罪债。可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降生了，道成肉身，那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多年后他将完成救恩，那是个开始的一步，他多年后就会完成救恩。其实呢，从他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已经走在了通往十字架那受苦受死的道路上了。因为他来这世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此每当我们思想到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事迹的时候，就是使我们心里能够充满感恩和喜乐，为着他的降生而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神，并且求神使我们不要失去那起初对他降生我们起初那种惊叹。他是为了我们这些信靠了他，但是依旧需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的罪和软弱的人，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怎能如此，在他的第二段似乎是有提到了基督的谦卑啊，他如何降卑自己。可我们在想思想第一段的时候，我稍微做了一些的内容上的添加。我们可以这样来想，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主宝血救赎，也能蒙主为我降生，他这十架为我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生竟为我死。我们往往会想到基督的死，不过也求主让我们牢记他生为我们死。所以主耶稣他的降生真的是大喜的好消息啊。接下来呢，我们将把焦点转移到领受信息的人身上，就来到今天信息的第二点，就是领受信息的人。 第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告诉我们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经文表明了，在众天使离去之后，牧羊人，看第十六节说，牧羊人他们急忙去了，去哪里啊？去伯利恒哦。请问众天使他们有没有明确的吩咐牧羊人说去伯利恒？哦，没有，我看见有人在摇头哦，没有哦。可是他们依然去了，对吗？请问是不是因为伯利恒很靠近，所以干脆去看一看，去凑一凑热闹，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第八节哦，回想第八节的经文啊，如果圣经手头上有圣经，请看第八节的经文。请问当时牧羊人他们在哪里啊？经文说在哪里呢？在伯利恒的郊外。好，有圣经学者他们就指出，当时在伯利恒放羊的地点，离开伯利恒城至少是差不多三公里的距离，至少三公里的距离。我想问一下牧师啊，你每次跑步跑三公里要多久？二十分钟。牧师说他跑二十分钟，而且牧师是跑很快了，所以牧师说他跑三公里要跑二十分钟。请问啊，人们会不会为了凑热闹跑二十分钟去凑热闹？不会哦，跑掉二十分钟，你可以想象你要走要多久吗？呀，虽然是急着去忙着去，不过还是有一个时间哦。所以肯定他们不是过了一条街就可以看见发生的事情或者看到热闹，但是他们还是急忙去了，对吧？经文说他们急忙去了，他们知道离得远嘛，远，还是去了，因为他们迫切的想要见证。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主指示所指示他们已经成就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神透过天使把大喜的信息告诉他们，就是要他们去见证所发生的事情。请问啊，在没有坐标，没有明确的坐标哦，因为是 coordinate 是吗？没有明确的坐标的情况下，要在一个城市里寻找一个家庭容易吗？哦，我有个习惯呢，就是每次如果我需要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无论是探访啊或者什么都好哦，只要去个新的地方，我都会先在网上尝试找一找地图啊，找一些资料来确保我去对的地方哦，搭对的车等等。不过有些时候啊，还是比较依赖那个叫做什么就这些家用 GPS 啊呀，我比较依赖这些的陆路导航指南来设定路线往那地方去，来确保不会去错。可是我发现有些时候还是去错了啊，还是去错了。所以手头上有地图，你还是会找错地方的。可是啊，有想象到如果手头上明地图又要你找的话，怎么找？或许牧羊人对伯利恒还挺清楚的，或许对他们而言头脑就有个地图哦，哇，知道大概地方在哪里等等。可是啊，要在一个城市里头找一个家庭，它真的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需要花很多很多精力，因为他们必须挨家挨户的去敲去找。就算你可以说他知道说有一些地方不用去找了，可是剩下的地方他需要找的地方肯定也不少，比如他不可能到王宫，又或者不可能到一些贵族的家或者等等的，因为他需要去一个马厩里头啊，他找一个在马槽里的婴孩。不过他们还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而你会发现啊，这个并没有拖慢他们的步伐。他们不是讨论到一半就说，哎呀，没有地图难找，算了，不要去了。而是带着这种心理，就说无论多么艰难啊，辛苦都好，我就是要去看。 因为他们深信天使告诉他们的这个大好的信息。而到了伯利恒之后，到了伯利恒之后，他们就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一家啊，就在马厩里头，在某个马厩里头，他们见到了玛利亚、约瑟，还有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所以他们知道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救主，虽然他看过去就是那么的无助，还在里面安睡，但是有朝一日，他将会施行大拯救。他们看见了天使所说的记号，而看见了之后呢，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他也不是悄悄的就离开了，而是把天使对他们所说关于这孩子的一切传开了。看起来很简单哦，就是把话传开嘛，对不对？有什么难的？可是啊，我告诉你，他们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啊，因为当时他们面对了一个双重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他们的身份很卑微。你想他们工作辛苦吗？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看守羊群？白天啊，夜里哦，夜间哦。请问夜里其他人在干什么？睡觉啊。那这他们在干什么？不能睡啊。为什么？因为工作生活的忙碌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就是如此的。他们是当时候真的就是在社会阶层当中比较卑微的一个群体。而对于这样一个卑微的群体，你想要把一个关于全民最好的消息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想？真的假的？为什么不是跟国王、贵族，又或者是跟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些人讲呢？这些人是不是脑筋坏了？哇，喝酒多了，做梦，然后到处乱讲话。啊，这是第一重障碍。第二重障碍是什么呢？就信息的可信度啊。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就跟全世界的他们整个城的人说，哇，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是救主。为什么有些人会笑啊？我听到有些人在笑，为什么？大卫的子孙在马槽里。马槽是什么？给动物吃东西的地方。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这个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不是在王宫里，不是在贵族的家里，这么这个救主连床都没有，睡马槽，钱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救人？这些人啊，肯定是脑筋有问题。双重障碍哦，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容易嘛，就开着嘴巴说就可以了嘛，对吗？不是啊，他们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啊。而且我们可以确定，就是他们真的是相信他们所领受的，就上帝所告诉他们的，他们深深相信，而且紧紧的抓住。所以就算他们知道说他们去给人家说的时候，人家会嘲笑他们，人家会不信，不，他们仍就要说，仍就要讲。所以17节才会说，他们就论这孩子，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他们就把它传开了。其实啊，牧羊人的行为，他让我们想起了，提醒了我们旧约当中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在列王记下第七章当中的时候，那里记载到了当时候的以色列国，他的撒玛利亚城被围困了，因为围困就造成了缺乏食物的状况，饥荒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啊！而在那个时候呢，有四个被拒绝在城外的大麻风的人，他们就互相讨论，他们说他们不给我们进城，进了城也没有食物，我们等着也是死，我干脆去敌人那里碰碰运气，看敌人那里会不会愿意 收留我们，至少收留我们，我们有食物吃，不然两边都是死的，反正怎么样都是死，干脆去敌人那边试一试，看能够找到食物吗？而他们去到敌人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怎么敌人啊，就是围困，原本围困撒玛利亚城的亚兰人的军队，走了一个不剩。一个不剩的时候留下了什么呢？哇，一大堆的食物。那留下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哇，这四个人看得很高兴。哇，他们说，哇，真的是非常好。他们看见食物就吃啊，拼命吃。吃饱了，喝足了。看到之前东西拿了一点，去收了起来。然后收了东西回来再看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撒玛利亚城里面那群人啊，还在与饥荒争斗着。哎呀，如果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呢？列王记下第七章九节，他们这样说道：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今天是报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出声。如果我们等到早上天亮，我们就算为有罪了。现在来吧，我们要去通知王家。他们要去做什么？他们要去报好消息。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因为他晓得这是关乎他们的性命的。而牧羊人他也是带着一个同样的心态，要把好消息跟全城的人讲。所以他就把天使，他们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讲关于基督的话传开了。他们坚信上帝的话语，他们去把它给传开。我们是否也带着同样的心态来传讲上帝的主耶稣的福音呢？我们是否也带着同样的心态来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呢？虽然当时候的牧羊人他们对主耶稣他最终会成就救恩的细节知道的不多，他们只看到了救主的降生，不过他们却带着勇气去传讲了。今天的我们知道比他们多吗？多，多得多了。我们是往回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宝贵的救恩，并且他如何付上了那无法估计的代价，那昂贵的代价，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给牺牲了，为了拯救我们，献上了拯救我们。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了，使我们的心得到激励，就如同他如何激励当时候的牧羊人一样，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所给我们的了解，去跟我们身旁的人说，去跟身旁的人分享。我们通常就会说，可是传道啊，有很多障碍。的确是有障碍，可是上帝如何帮助当时候的牧羊人来克服他们的障碍？他同样会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所面对的障碍。我们当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求恩典与怜悯。当时候的牧羊人他们预备去承受别人的讥笑，他们也要把福音好消息带给身旁的人。我们是否也预备好了去面对讥笑，为了使到身旁的人能够从我们的口中听到这好消息，而以致他们接受这成为他们也认同的好消息呢？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当做的，就是要持续的努力的来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媒介，以致我们能够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能够预备好更预备的 装备好来分享这好福音，并且呢也常常求主赐给我们有机会去分享，也为这当上帝赐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为这我们分享的对象来求恩。而第十七节，我们回看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七节经文并没有言明听见这好消息或者他们诉说的对象是谁，可是呢却肯定包括了玛利亚，因为第十九节就提到玛利亚把他所听见的都放在心里。究竟这些听见的人有哪一些反应呢？啊，第十八、十九节就让我们看见说，经文说到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话，是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虽然他们感到稀奇啊，听到的人感到稀奇，可是呢啊，也不是可是，想必那时候呢也整个城啊都会轰动一下、哦、可是经文啊他没有显明他们接下来做什么，或者说应该是说经文显明了没有，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后续的行动啊，经文显明了那些听见认为稀奇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行动，唯有玛利亚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必然是把当时候牧羊人所说所听到的信息与自己和约瑟因着他从圣灵感孕而得到所经历的整合在一起，反复的来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试问啊，若是牧羊人没有去寻找主耶稣一家，或是见到之后，就是在马厩里头见到主耶稣一家，却没有勇气把神借着天使所说的话传开，那样玛利亚她岂不是缺少了神奇妙作为的另外一番印证吗？或许你会发现这里呢，神就使到他的信心因着牧羊人所做的见证而得到了坚固，或许就连牧羊人本身都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行动会带来这样的一种的效应，这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和鼓励，就是当我们以信心来回应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身旁的主内肢体他也会因此而得到建立。当我们以信心来回应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肢体身旁的肢体也都会得到建立。或许我们不会知道他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样具体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神必护理一切，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他们得到当得的提醒鼓励，并且使到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而有些时候身旁的弟兄姐妹他也不一定能够即刻就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但是呢我们当坚定的仰望依靠神，并且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都努力的来寻求来荣耀他，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身旁的肢体以后他们往回看的时候，他们也必定会归荣耀给神。所以牧羊人他们坚定信靠天使所说出的话，就是神借着天使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奔波到了伯利恒去，在那里见证了天使所说的一切，这使他们的信心得到了建立，以致他们回去之后呢就为这所看见所听见的把荣耀归于神。这是第二十节告诉我们的，他们就把荣耀归于神。的确当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必然经历他丰富的恩典， 使我们更加亲近他，仰望他，依靠他。请留意一点哦，伯利恒的经历并没有使牧羊人就此摆脱他们卑微的境况。事后他们仍就是回到了伯利恒的郊外，在那里继续的看守羊群。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们更加清楚的来认识到他们的神，是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而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就算外在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知道自己是神蒙神所特别怜悯的，因为他神把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了他们，而在那个时候是唯独告诉了他们。他们知道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外在卑微的处境而忽略他们，反而他们清楚经历了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的应许，与神说，妇人怎么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忘记你。牧羊人就是亲身的经历到了，上帝就是如此怜悯人的主。所以持续的信靠主，信靠神，亲近他，没有比这更大的福分了。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更加亲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否是你的经历呢？你是否也在努力的使用这恩典的媒介，天天操练着亲近神呢？因着救主的降生，以及他最终所成就的救恩，我们领受了这莫大的福分。总结说，我们来看21节。21就是说到，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孩子起名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所以马太福音1章21节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耶稣他的降生永远都是大喜的好消息。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如此大喜的好消息赐给了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的主的确在2000多年前道成了肉身，为了我们的缘故，为的就是要为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就帮助我们永不失去对他，对我们救主降生的那惊叹，并且牢牢地把他的降生与他的受死和复活都联系在一起，为此常常心存感恩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反复地来思想，以致主啊，我们不单自己得益，让我们也有赐给我们勇气啊，靠着你的恩典，把这大喜的好消息跟我们身旁急需这好消息的亲属来分享。主啊，求你就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